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来到彼得前后书的第十堂课，叫做基督徒要防备假先知的伎俩。那今天因为琼斌曲牧他在分堂讲道，所以由我来带大家这堂课。那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世代当中在这样的末世当中，有多少的假先知会来迷惑我们。主，借着今天早上主你自己的话语，就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好让我们有一颗识别诸灵的心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在这个末世的当中可以来坚持主你自己的真道。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基督徒要防备假师傅的伎俩，就让我想到这个跟我生命当中有关的一些事情，感谢主，那个神赐给我一个双胞胎的弟弟。那这个因为我们两个是同卵双生，所以非常的像，从小到大走在街上或者在学校里面，经常有人帮我们搞错哈，那闹出很多的笑话，甚至在我开始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这个。我跟我太太还有我弟弟和他的女朋友哈，那时候我们都在交往，然后有一次我们是去到 Boston 的一个华人，就是唐人街，在那边 double dating， 结果我太太她也没仔细看，她就反正看旁边有个人走在旁边，她以为是我，她就去抓他的手，结果一抓一看是我弟弟哈。所以当我告诉人家我实际上有个双胞胎弟弟的时候呢，很多人自然而然就会问说，哎，那就问我太太哈，说，哎，那个你会不会把他们两个搞错哈？那他就承认说，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很熟悉的时候，当然会搞错。到后来，特别是结婚以后，有很多的这个生活在一起，知道更多有关于对方的情况呢，就不大会搞错哈。那也许是因为我们不仅这个长得很像，声音很像哈，还有很多的生活习惯都很像，所以除了像这个大人容易搞错的话呢，小孩子也容易搞错。那我弟弟呢，他有一个女儿他这个月刚过七岁的生日哈，我记得说三年前他四岁的时候，那也是感恩节，大概这个季节的时候呢，他来这边玩。所以呢我弟弟因为他工作的原因，他感恩节没有放假，所以呢只有我弟媳妇带着他的女儿一起过来。那在机场的时候呢，这个女儿跟爸爸很亲啊，所以就听说爸爸不跟他一起到这个旧金山来，所以呢就很难过，就抱着他爸爸就在那里哭哈，不肯过这个登机门，然后搞得这个周围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旅客呢就觉得哇，好可怜啊哈，好感人。结果呢好不容易他飞机飞到这边来过以后，在飞机上他睡着了，所以呢下飞机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什么感觉。等到他眼睛一睁开，因为我去机场接他嘛，所以呢他眼睛一睁开，他看到我好高兴啊，马上就扑过来要抱。我当时想说，哇，这个侄女哈那么亲热哈，一年多没见哈，很亲热，原来他把我当成他爸爸了，你知道吗？结果呢，在整个的这个在我们这边的几天的时间当中呢，尽管他妈妈一直在跟他讲说这不是他爸爸，但是他拒绝相信，他一直叫我爸爸，一直叫我爸爸。结果呢，等到假期度完过以后，我呢就送他们母女两个去机场，结果呢又这一幕又重新再上演。他也是抱着我痛哭啊，就不肯放手，不肯过登机门哈，一个劲说爸爸不要走，不要走啊，跟我们一起走。所以的话呢，这个小孩子他没有办法来分辨到底谁是他的爸爸。后来大概过了一个月，正好是快圣诞节的时候，那我们呢就去San Diego 去到我弟弟那边去过节。结果呢这一下子的话呢，哎，两个爸爸站在他面前了。所以呢他就很高兴，他也懒得说哪个是他的爸爸，他就 逢人便说，他说 I have two daddies， OK， 他说我有两个爸爸，搞得呢那我弟媳妇呢这个又好气又好笑，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呢我弟媳妇呢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就叫做假爸爸， OK， 然后说这个是真爸爸啊，这个是假爸爸啊，然后每次人说啊来来来假爸爸抱抱你哈，所以的话呢对于我的这个侄女来说呢我是个假爸爸， OK。 那么今天我在看说哎我们在查这个假师傅的时候哈，我就深有感触，因为哈如果我的侄女她不注意的话呢她很难分辨出哪个是我哪个是她爸爸，对不对？那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当中呢，哎我们如果不加以分辨的话呢，我们很可能也会把假师傅当做真师傅。所以今天整个的查经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哈。如果说我们不警醒的话，你就会落得像我侄女这样的一个下场哈，不知道谁是她爸爸啊。好，那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实际上我们今天是从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开始，一直读到整个第二章结束哈。那我们先来读一段，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彼得知道说他要为主殉道的时候到了，因此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话要托付给他所爱的教会。我们实际上知道，如果我们很简单的来看整个的彼得前后书的话呢，无外乎有两个主题。在彼得前书，第一个主题，就是在患难当中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这是彼得前书的主题。那么到了彼得后书的话呢，他的主题主要就是防备假先知，这恰恰是当时的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他们面临逼迫和患难，另外一方面他们面临着当时整个世界那些非信徒的诱惑，他们过去的生活方式的诱惑。所以呢，彼得告诫他们，在逼迫和患难当中，他们要脱离他们原先的生活方式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生命在那里。那另外教会所面临的第二大的挑战，也就是在当时有很多的假先知出来。这一点不光光是在彼得后书你可以看到，实际上在整个保罗的书信当中，包括在哥林多前后书，在加拉太书等等等等，都反复提到，在提摩太前后书都反复提到当时教会里面有假先知起来来用各种各样似是而非的东西来教导会众，包括对于主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和人性，包括对于在教会当中得救的真理，我们到底是靠受身体的隔离来得救，还是靠因信主耶稣得救？那这在加拉太书当中有很多的阐述。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彼得再一次把这个假先知或者是假师傅的问题来提出来给这个会动来知道哈。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反复提醒会众是在真道上要坚固，好像是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哈。那么这个里面就牵涉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的问题。 我们知道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的人他们信了，他们可能是外邦人的背景，就像我们过去一样，他们信了耶稣过以后，那么就存在一个不再是一个属灵的婴孩吃灵奶长大，而是要慢慢慢慢吃属灵的干粮，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长进，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啊。那实际上在主里长进这个话题始终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思想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不光光是仅仅得救而已，我们要在主的真道上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 OK，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光光是说将来我们去哪里的问题，我们更重要的是可以能够担负起耶稣基督给我们各样的托付，包括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包括他托付我们是要将福音传遍地极，使人做主的门徒。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一个是主的精兵，对不对？穿着全副的军装，对不对？那么你可以设想说，这套全副的军装假如穿在一个属灵婴孩的身上，他显然是没有办法担当的，对不对？所以不言而喻的是说，耶稣基督是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教导也好，托付也好，命令也好，是要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有长进。只有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有长进，整个教会才会成长，我们不仅是个人，我们教会在这个世上才能够完成耶稣基督的托付，这是很简单的。因此的话呢，长进这个话题在很多的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都提到啊，不光光是彼得在这里提醒教会的信徒在真道上要坚固要长进，那我们可以看到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或者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或者是我们刚刚念到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地方都是有谈到这个长进。那么而且谈到长进的时候呢，都是相对于教会当时的背景他们所遇到的挑战而言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在哥林多前书谈到长进的时候，当时的教会他们遇到的问题是结党纷争，对不对？有的人说他是属保罗的，有的人说是属亚波罗的，有的人说他是属基督的，对不对？他们结党纷争。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当时的教会呢，他们面临的情况是离教背道。 OK， 那在彼得前书里面呢，讲到的是教会从外面所受到的逼迫。那么总而言之呢，都是在不同的这个挑战和背景下教会遇到困难，而教会的信徒在生命上长进却是唯一的出路。当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身体强壮了以后，你就可以抵御外面所流行的各种的感冒各种的病毒，因为怎么样，你身体的自身免疫力提高了。同样的，一个信徒当他的属灵生命长进的时候，他的确是可以能够有更多的抵御力来抵御从教会外部以及教会内部所面临的各样的搅扰纷争诱惑甚至是破坏。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彼得是始终在谈这个长进这样的一个话题，而且是要他在离世之前，他要把这些的话再一次的来提醒信徒。那么在谈到这些的情况下呢，彼得就必须来建立他自己的一种的权威来教导整个的教会，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反复强调他在耶稣基督里他所有的权柄。因为当他开始写哥林多前书给教会的时候，接受了很大的反弹，甚至有人说你是谁啊，你根本就不是当初呢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你凭什么来教训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这些使徒也好像这个保罗也好，他们在教训教会的时候，他们会接受 到一些的挑战，是针对他们教导的权柄的挑战啊。好，那我们现在再次打开圣经，我们翻到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6节到18节，我们来念一下第16节到18节。来，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好，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因为彼得是要谈到有关于假师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他们假师傅按照彼得的话说，也是经常捏造一些虚空的言语哈，来迷惑会众。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当彼得在揭露他所要讲的这些异端邪说的真面目之前呢，他首先要立他的权柄，或者换句话来说，他要把那个本那个源来向信徒显现。就好像银行里面辨别假钞，上个星期这个曲目已经讲张琼斌曲目已经讲过，辨别假钞很简单，你必须要有个真钞在那里，对不对？那这样一对比就好了哈。那么当然我的这个侄女比较可爱了，她没有意识到世上只有一个爸爸，但是当我和我的弟弟一起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应该意识到这当中只有一个是她爸爸，不可能有两个爸爸，对不对？那同样的，在彼得在这里，他实际上是要把一个真正的真理来向会众来讲述，以便于会众知道说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才是假的。那怎么证明他什么是真的的话呢？他在这里他就用他亲身的经历来建立他的权柄，来告诉会众说他所讲的是真的，而那些假师傅所编造所捏造的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呢？他这里讲到是说，他亲眼见过主耶稣的威荣和能力。他不仅跟随耶稣有3年之久，他在耶稣在这边讲到是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就在场，对不对？那这里我们可以从四福音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不仅亲自看过耶稣基督变相，他也亲耳听过神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在这里他不仅仅是跟随耶稣看过耶稣的荣光，见证过耶稣的大能，不要忘了他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他仍然经历见证过耶稣的复活。还记得在加利利海旁边，耶稣复活以后到他们当中，对不对？有3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怎么样喂养我的羊，对不对？所以彼得他不仅仅见证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他更重要的是他有耶稣基督的托付，要来喂养主的教会。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当彼得亲自辩驳假师傅的虚言之前，他就在这里来讲述，在讲述这个耶稣基督跟他在一起的经历，来树立他的威信。不仅如此，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有讲到很多的这个各样的异端邪说，就讲到说，哎呀，实际上你们所看到的耶稣是一个影子所谓幻影派，就是说耶稣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他只不过是一个投影然后让你们可以感觉到他的能力的存在好像一种催眠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还有一种的学说，就讲说耶稣其实他就是个木匠的儿子那么他跟你我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么前面的这个30年的时间他该怎么过他就怎么过，只不过当他在约旦河受洗的那一刻， 圣灵降临了，好像那个神哈就在我们当中哈，哎，一眼看到他了，就拣选他了啊，然后呢就领养他做他的干儿子，叫世子哈，后世的世，世子。他说，哎，就领养他了，就假装他是他的儿子了，因此的话呢，就给他能力，所以呢，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他能够讲各种各样的啊，道理来教训众人，有权柄。实际上他就是个人，他定十字架死了就死了哈。那么在这种呢，就有一种学说叫做世子派哈，他就说耶稣基督他就是个人，他不是神哈。那么刚才我讲的那个幻影派呢，就是说，哎，耶稣基督啊，他事实上是个神，他从来就不是人，他只不过就好像，哎，这个像变戏法一样的，哎，到当中让你感觉到他可以吃，他可以喝，他可以流血，他可以受苦，那实际上他只是你的一种幻影而已，好像在沙漠里面所看到的海市蜃楼一样，是一种幻觉哈。那么在这里你看啊，彼得他就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耶稣基督他不仅仅变相，对不对？然后他也听到神来跟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不仅仅再一次来谈到耶稣基督他是的确道成肉身，并且他复活，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以及耶稣基督的再来对于我们每一个的信众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假如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假如说耶稣基督不会再来的话，那么我今天也不用站在这里还跟你们讲，你们也不用那个礼拜天起个大早来到教会哈，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吃该喝该嫁该娶哈，你们就忙你们的事去吧，因为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指望哈。而且我们这种信的人比那些不信的人还怎么样，还可怜还悲惨，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彼得他就再一次来说，实际上啊，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真实的，他的再来的应许也是真实的哈。是
那个彼得，
嗯，对，
但是他没有听到那个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
啊哈，
因为耶稣受洗的话是在他开始传道以前，
不对，那个实际上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哈，那神再一次跟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变相的时候，
对，不是受洗的时候他好像是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对不对？所以本身来说在当时的时候仍然有，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仍然有声音说，你可以查一下这里穷兵曲目所列的，不是受洗的时候。 OK， 好，谢谢你的问题，很好哈。哎，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督徒和当时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想当时的基督徒哈，第一就是说他们不像我们这里每人有一本圣经，我今天我跟 Nelson 也讲过，他马上一查就说哦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么我们都是基于圣经在讲，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没有这样的条件，这第一。第二，即使给他们一本圣经哈，那个圣经按照当时的情况只有旧约的圣经，新约圣经还没有成书呢，对不对？因为还在写嘛，在过程当中，所以他们只有旧约的圣经，而且当时的旧约的圣经哈，除了就是这个有这个希腊文版的 ，OK， 那么然后呢，不是，除了这个有这希伯来文版的，然后呢就是希腊文版的 ，OK， 所以的话呢，对于他们来说，有些的这个信徒的话，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也没有办法来读，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只能够听，哈，就好像说来教会就是好像听到一样的哈，听道理一样的，他们就是跑来听。人家跟他讲什么他就信什么，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没有一个真正的能力来查考。那其实哈，这样子的一种可怜的这种不幸的光景哈，仍然在今天的世上存在。我2002年的时候，我去到，对不起，2003年的时候，我去到那个南美的秘鲁来宣教。然后呢，我们在秘鲁的这城市里面呢，就看到这个公共汽车哈， 那个车厢的后面有好大的一个广告，广告上只有一个字。那我们不懂那个西班牙语，所以呢我就问当地的这个长期的宣教士，我们就问他说那字写上面写的是什么，然后他说哦，那个字就是书 The book 啊，它就是 The book， 就是一个好大的一个广告。那我说那什么意思，他说哦，实际上呢在秘鲁这个国家有95%的人，他们宣称他们自己是天主教徒，是信耶稣的，但是呢他们教育程度低，再加上天主教整个的一些的规章，就是说只有神父可以念圣经，并且要用拉丁文来讲道啊，那拜托你说有多少人能听懂拉丁文，我也听不懂拉丁文呢。好，那么整个的这个他们的会众是处于一种非常迷茫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因此的话呢就是有一些根本你现在来看是圣经明明禁止的方式，他们却用来来在那边操练，比如说就像拜偶像一样的，他们的出租车司机哈，你看他们的那个后视镜上面挂的全部是圣母玛利亚的那个像，挂了一堆哈，好像是你挂的越多的话呢，可能你的这个所受的保佑就越多，因此你行车就越安全啊。那然后他们摆地摊的话呢，不像台湾的摆地摊的话都是衣服啊或者什么东西，他们摆地摊那个摆的都是这种跟这个他们天主教有关的那种饰品，你知道吗？那种那种什么带十字架的那种项链啊，就是他们的玫瑰金那样钻的啊，或者是耶稣玛利亚就是不是那个就圣母玛利亚的像。或者是那种耶稣的像哈，他们那个耶稣的像呢还跟我们不一样，是说他是叫做 The Sacred Heart， 他这有一个心在这里，这个心呢里面装个灯泡，它会亮的哈，然后你在家里面你就挂在墙上，然后插上电，然后呢你就看到那个耶稣的像，然后他那个心会亮的，然后呢你就对着那个祈祷哈，你就对着那个那样子祈祷啊，好像你就可以祷告蒙应允一样。所以呢就是整个的在当时的这种秘鲁这样的一个天主教国家里面呢，大家对于信仰的真正的根基很少的了解，他们就是祖祖辈辈哈，你生下来啊，反正你就是天主教徒，然后你就到这个你婴儿就在教会里面就受洗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也搞不清楚你信什么东西，反正大家都是说哦，我们都是天主教徒，95%以上是天主教徒，大概只有那5%是从中国来的移民。他们信那么关公啊什么东西的哈，那么因此的话，那个广告上面写的说 The book 就是要求他们来看来读圣经那本书啊，以便于他们真正知道他们所信是什么啊。这个广告是在那里有很多的像这种所谓的更正派的教会的宣教士，那他们就是要在那里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他们不是说要把这个当地的天主教会给挑了哈而是说他们要鼓励信徒来读圣经。我在回来的路上坐在我旁边就是一个宣教士，他就是也跟我一样是去这个秘鲁去宣教的是美国的这个德州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真的我们信徒不仅仅要长进，我们要立根基于真理之上，也就是我们的圣经。好，所以今天如果你来主日学的话，你没有圣经的话，我这边还有多余的圣经你可以拿着。那因为我们所讲论的所谈论的不是我少阳的智慧，也不是准备这个讲义的张琼斌曲牧的智慧，乃是圣经。这个是我们想要知道，当你到一个教会那么不仅仅你要听这个讲台的信息是不是很有力啊，或者是很有趣啊，更重要的是你要听听看他讲台的信息是不是合乎圣经，这个最重要啊。不光是在主日崇拜的讲台上也好，主日学的讲台上也好，都是一样，甚至你在网上收听一些东西都是一样。好，
刚刚这个不是很重要，但是就是说登山背下的时候那个讲的话跟这句话不太一样，
是不太一样。他是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对不对？
对，你要听他，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啊。
我没有，没有，这是我体会的。
我不知道你没有跟马太，马太
马太
是
记账。
我是看马可。哈哈哈哈。
呀、yeah. ，好，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哈，我们把最后三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一下，从第十九节读到第二十一节，来，我们一起来，我们并有先知根据的预言，如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中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在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讲到彼得他要建立他自己的这个权柄，所以的话他提到他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这样的经历。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也知道他离世要去建筑，所以的话呢，他就把这个更重要的一个根基就交给教会。这更重要的这个根基是什么？就是圣经。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很多的假先知或假师傅出来哈，他们也会散播一些说，哦，这个是我现在说预言，或者是我现在神感动我要我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哈。但是彼得在这里，他首先把人受神的启示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就好像在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哈，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来看，这就是神向人启示的过去的启示的方式哈。那么你看在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哈，这里说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向人启示的是借着先知多次多方来晓谕，另外呢，他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把他的话来带给人。好，那么他就让我们看到说，实际上第一，这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就好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讲的。那么另外呢，他说你今天所讲的是先知的预言啊，那么这个先知的预言不是说你今天谁都可以站起来说，哎，我是先知啊，那神有话来让我来告诉你们，他是经过查验的。在过去假如说是假先知的话怎么样，他们会被石头打死的，对不对？所以不是说随随便便说谁就要站起来说，哎，我是一个先知的。那这是第一条。更重要的是说，那些先知就是神所借着他们向人所讲的，特别是我们讲到说在旧约，也就是彼得在这边讲到的是圣经，因为在当时所谓的圣经是等同于旧约的，因为新约还没有出来。那么这里面讲到说，所有先知的预言，包括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降生的地点，他的妈妈是谁，他的名字是怎么样哈？我们圣诞节快到了，我们经常跟小朋友到了圣诞节我们就讲这些预言了哈。你可以看到是神就是在旧约里面实际上是借着众先知就早已经把耶稣基督哈，他的出生甚至他的受死早已预言出来了时间地点怎样的情况全部都预言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很多都已经实现了，很多都已经实现了哈。那么有一些甚至包括耶稣基督他自己的预言和应许，比如说他说他要再来，那个是他应许了还没有实现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整个的旧约对于耶稣基督的预表，那是都是一一应验的。在这里他就提到一个先知他的标准啊，那么他的作用当然就好像在黑暗里面把光明带进来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说他们本身来说都是受圣灵所感动 然后把这个旧约写出来，来告诉大家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识别这个假师傅的时候，或者彼得要求当时的教会来识别假师傅的时候，就要来看是说他是不是可以符合圣经的教导，是不是可以经得起真理的考验，另外他是不是可以来应验啊。那么不仅仅是在当时呢，在整个的以色列民他们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们都经历了很多的这种假先知，所以的话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关于分辨先知真假的这些的教导哈。比如说在生命记第十八章，比如说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民数记第十二章，还有生命记第十三章，这些地方都反复提到过，哎，我们要怎么样去来查验这些的假先知哈，那是神告诉以色列民的。那么在我刚刚讲到是说，在整个的旧约里面，对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再来审判，这些都绝大部分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哈。那么因此的话呢，彼得在这里面就讲到说这些先知预言的重要性，以及哈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哈。实际上在彼得后书这个第一章第二十节，他已在这边讲，他讲到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换句话来说，他都是圣灵的感动哈，要把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凭着自己。如果说我们要来了解圣经的话语，那主耶稣已经邀请父神差遣圣灵作为保惠师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圣灵的时代，所以的话呢，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来见证神的话。换句话来说，我们不能够凭自己的私意来解说，我们乃是要凭着圣灵的感动来解说。 OK， 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看到，我们在按照真义分解神的道的时候，也要慎思明辨哈。这个在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九节。另外在约翰一书四章一节的时候呢，也讲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在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即使在今天的新约的很多的地方也都提到我们要来辨明这些的假先知哈。那么这些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九节，以及在约翰一书四章一节都有讲到。好，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哈，我们读一下一到九节。来，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们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主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好，那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呢，他稍微讲了一下假先知的面貌，但是主要是在用一系列的旧约的历史来告诉大家说，这些假先知的下场，以及我们信徒所面临的选择。那实际上，如果你继续看，从第十节继续看来说，来看这些假先知他们的表现的话呢，彼得在这里有更多的表述啊。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不需要在这里就很花很多的时间先看这个假师傅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在现今的社会，甚至在今天的教会，仍然会出现假师傅、假先知。因此，彼得对于当时教会的教导，实际上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是更重要了。哈，我待会儿会讲到说，在当时的教会，他除了刚才我讲到说，对于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有很多怀疑的，包括什么幻影派啊、世子派以外，那么在当时的教会，主要他们受到希腊的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啊，因此的话呢，他们就会在这个上面呢，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以及他们信徒的生活呢，是有一些的偏差，我待会儿会讲。但是在今天，假如说经过2000年的历史的沉积哈，有很多的东西开始翻出来，甚至是哈在中国大陆，因为过去宗教政策的影响，很多海外这种这些正统的神学教导没有办法进去，就造成了很多中国里面的一些的异端邪说的出现。其实不要讲说现在中国异端邪说出现，你只要想象说，在这个19世纪，就是18多少多少年哈，那时候的太平天国，你如果知道中国历史的话，你就知道那些太平天国洪秀全他们起义的时候，他们所打出来的旗号哈是怎么样啊？说哦。这个他们也是信耶稣的，他们说那我们有天父啊，然后呢我们彼此是天兄啊，啊，结果呢你再去看他们，对不对？洪秀全一登基，南京一登基，马上就三宫六院，对不对？然后这个马上这个宫廷就开始这个你争我夺，对不对？这个东王啊，或者是这个洪秀全呐、啊，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王啊，哎，就开始你争我夺，最后很快，甚至是。当清政府哈，他们要剿灭这个太平天国的时候，很讽刺的啊，这个西方世界的这个很多的国家就组织洋枪队要去帮他们来剿灭这个太平天国，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是异端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帮你们来剿灭他哈，他们不是出于一个说什么。要来掠夺中国财富、瓜分中国土地的这种想法，就很简单，就觉得说你这个就是异端嘛，我们要帮助这个中国政府把你这个异端给它消灭掉，就这么简单哈。所以很多的洋枪队会进去哈。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就是讲到说，我们今天来看这些的假师傅哈我们怎么来看？那么实际上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12节这里面讲到是说，我们是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哈，乃是与什么？与恶魔来征战。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的假师傅也好，假先知也好，他们不是说今天他突然这个为了他自己的功名啊，或者是为了自己的一些什么其他的动机，哎，他就开始站起来就说一些很虚妄的话，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在这个背景后面，实际上是有这个属灵征战的在那里。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后面的总后台啊，幕后的黑手就是那个统管世界的那个恶魔，那个撒旦，他就是要来迷惑我们，就这么简单。所以在这里哈，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是非常的这个神经过敏、神经兮兮哈，然后就是想想说，哎呦，会不会有假先知？答案是肯定的，一定是有假先知的，而且他这个最后的轨迹啊，就是 魔鬼的诡计啊。那因此呢，就好像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这边讲到说，他们是装作一个什么光明的天使哈。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那么像这个我们要谨慎的是在哪里呢？第一，就是不要以为啊新奇的与众不同的教导呢就一定是对的。OK， 不要以为新奇的与众不同的教导就一定是对的，或者呢，不要以为随潮流的合乎众人口味的教导就一定是对的。OK， 或者呢，更重要的是说，不要以为教会的教导就一定是对的，因为你可以看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说，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中间在哪里中间啊？就是教会嘛，对不对？所以我在这边讲不是要来好像挑拨大家彼此的关系或者跟教会的关系，绝对不是这样。但是作为一个会众也好，因为我们不是说好像我们是效忠于某一个教会的，对不对？我们是跟随耶稣的，所以的话在我们整个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不是说因为某些人他们的个人的魅力也好，威望也好，哎，他讲什么我们就全盘照收 ，OK？ 因为我们是有圣经在我们的上面啊，那么因此的话，我们是永远可以来查验，并且我们可以求圣灵把那个分辨诸灵的恩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教导到底是不是真理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另外呢，就是说不要以为说异端都是以基督教的敌对者来自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摩门教他承不承认圣经啊？他也承认圣经啊，只不过在圣经上面怎么样，他又多加了一本摩门经，对不对？所以这就很迷惑。当你去采访那些这个哦，对了，那我待会我会特别讲这些异端的这些例子，对不对？但是大家都知道说在这个八月，今年的八月哈，十九号的时候呢，在德克萨斯州的法院啊，有判啊，有一个这个邪教的这个首领哈，他是这个判他因为强奸幼女哈，所以的话呢他被判终身监禁。那在采访的时候呢，哎，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Jeff Warren 哈，那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哎，采访他们教会的人的时候，他们就想说，哎，我们也是信耶稣的，不要搞错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啊，哈。那么，但是你去看他们的行为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根本跟圣经的教导是南辕北辙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说，这个敌基督他不是以基督教的反对者自居，往往他们是以基督教的维护者来自居，哈。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叫做Jeff Warren 的这个人哈，他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实际上是这个成立了一个，就是他继承了他父亲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什么呢？叫做 Fundamentalist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the Latter-day Saints， 这个很长的一个名称哈，翻译成中文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之基要教会。你听上去，哎，好像你看耶稣基督对不对，还末世还圣徒，哎，还圣徒，哎，然后呢是 Fundamentalist Church， 对不对？基要教会，哦，他们是抓住这个圣经基要，哎，够迷惑你的，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在看他们的这个行为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真的是完全跟圣经没有任何的相关哈。比如说这个 Jeff Warren 哈，我们就讲这个 Jeff Warren 好了，他有78个太太 ，OK， 然后呢，他的教会的教导也是说，一个男人他的得救啊，是跟他有多少的太太啊是相关的啊，那太太越多，你得救的把握就越大。因此的话，他不仅仅给这样的教导给这个他们的会众，他同时也身体力行啊，他有78个太太，当他的父亲哈，他的父亲有20几位太太，当他的父亲去世过以后，叫 Roland Warren， 去世过以后呢，他就 继承了他父亲在教会当中的这种所谓的先知的地位，那他就自称他是教会的先知，也是他们祭司团的主席。因此的话呢，他就跟这个教会里面的其他会众说，哈，他说我父亲死了，但是呢，你们最好不要去碰我父亲的那些太太们，就好像我父亲没有死，还活在隔壁那个房间一样，哈。结果他自己呢，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收了他父亲的那些太太们的其中几位，两位，做他自己的太太 ，OK。然后呢，那么他不仅仅是这样，他就常常是在这样的一夫多妻的这种的教会的这种操练当中呢，常常去安排，就等于是做媒哈，就是把这个女孩子安排给他们教会的这种男性的成员做太太，而且其中很多是未成年的少女，他就把她安排去来做这个教会成员的太太。那么结果因此的话呢，犹他州曾经在2009年的时候呢，判他是作为强奸的同谋来判他有罪啊，但结果因为这个一些技术上的原因呢，他上诉以后呢，这个罪名又被推翻了。一推翻过以后呢，德克萨斯州呢就引渡他到德克萨斯州去，然后呢，因为他曾经这个娶过一个12岁的太太，然后跟他发生关系，然后另外呢还娶了一位14岁的太太，然后呢让那个太太在15岁的时候呢为他生了一个孩子，所以就根据这两条罪名就达成法定强奸的罪名，因为这个按照美国的这个规定就是法定强奸的罪名，因为你跟未成年人发生关系的话就是强奸，不管有没有任何的双方的同不同意，这是法定强奸。所以的话呢，德克萨斯州就判他终身监禁。好，那么你可以看到是说在这里真的是有很多的这种假师傅，他们是迷惑人，装作光明的天使，但是他们却是以这种不一样的方式啊，跟圣经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生活哈。那么在你可以看到说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在彼得后书2章1节一开始，那这边就讲到说假先知他有什么这样的情况呢，他有随从肉身啊的私欲，然后重污秽的情欲，并且呢他轻慢组织，不服从这个政府的治理哈。那么在中国大陆我们也有讲到，就是说轻慢组织，不服从政府的治理也好，或者是冒充自己是耶稣。在中国大陆的话呢，有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叫做贝利王 ，OK， 我会讲到。那贝利王呢，是就有这位叫做吴明阳的人，那么他就宣称，哈，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再来的耶稣，要代表圣经的权威来审判这个世界。然后呢，刚才讲到那个东方闪电呢，也是啊，有一个这个黑龙江人叫做赵维山哈。那么他呢就跑到河南，借着一位有精神疾病的一位邓姓的女子哈，然后呢就让那个邓姓女子呢，他就操纵那个人，让他来宣布说他就是那个再来的基督。他说第一次来的基督呢是以这个男子的这样的形象啊出来的，那么第二次耶稣再来的话嘛，公平起见啊，那就是以女子的形式存在啊，然后呢就是来宣称说他来这边就是为了审判啊。那么这些都是就是冒充主名哈，那更不用讲是说有很多假先知是说哎，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什么时候再来，我们谈过，那都最后都成为笑柄哈。那么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们不服从政府的治理哈。我还记得在这个1993年的时候，好，你们当中有多少人1993年在美国的举手？好，大概一半以上哈。1993年的时候呢，在德克萨斯州的这个 Waco 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起非常大的新闻，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做大卫教哈的一个团体， 他们在这个 Waco 这个一个庄园，这个庄园他们把它命名为加密山庄园啊。然后呢就在那里面呢然后呢最主要呢他们是有很多的枪支弹药，所以的话呢联邦政府呢就要进去要来缴他们的枪支弹药，结果呢他们就开枪啊。第一次的冲突就造成四名警员加上六名大卫教的信徒这个死亡，然后呢就开始长达60天的包围，那政府就把这个包围住了。包围住过以后呢，到了4月19号这一天呢，这个政府就装甲车就开进去了，就要开始强行的缴他们的械。那么这些人呢就开始纵火自焚，结果就造成有76个人死亡啊。那么这个领头的这个人呢，叫做 David Koresh。那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那他也是同样的是属于跟我刚刚讲的那个 Jeff Warren 一样的，他就是用这种教导就控制了很多的女信徒，然后呢他就是跟当中有很多的人有他所称的所谓夫妻的行为哈。那么就像这边所讲的是随从肉身哈随从污秽的情欲。然后有人挑战他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不是这个跟随耶稣的人吗？他说，哦，他说我实际上是那个再来的耶稣哈。那因为耶稣他这个没有办法来真正体会你的软弱哈。那你看我现在有那么多的太太来，我跟很多人发生关系，那实际上我是可以更加来体会你们的软弱哈，能够知道说哦，原来作为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很怎么样？很容易受到诱惑的哈。那由这样子的话呢，当我来将来来审判你们的时候呢，哎，我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些东西哈都算不了什么，因为大家都是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呢这些淫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他们这些的假先知，他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哈来迷惑，并且在这个他们的生活上面有各样的表露。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进入到第二章第十节开始哈，一直到后面整个第二章的结束。那么如果大家来看哈，这些第十章第二章第十节啊，这边说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此哈那么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样呢？就在前面所讲的，他们都要经受审判哈。那耶稣曾经说过，说他曾经看见过哈这个所谓光明的天使，也就是撒旦，他堕落哈。那么因此的话呢，那连天使都要受审判，更何况怎么样这些的假先知哈。那么这里面讲到有这个所谓的这些审判的在里面这个审判我们可以看到他用旧约的两个例子啊，一个例子是洪水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两个城的毁灭啊，索多玛俄摩拉。那么它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个对比的，一个是敬虔或者一个是不敬虔啊，一个是义人一个是不义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那些敬虔的人神是去搭救的，包括挪亚一家，包括罗德。那不敬虔的人就在那个洪水当中，或者是在那个天降的那个硫磺的火当中就被除灭了，甚至包括罗德的太太啊，因为他不相信哈，不听从天使的吩咐，他回头一看就怎么样，就变成岩柱哈。那么在这里面的话，穷兵驱魔有在这边列出说啊，那这些不敬虔哈是怎么样的一种的行为，那我在这里就不再说了。那么我们进入到下面一部分，就是说假师傅他的特征是什么。在这里有列出很多很详细的这些假先知的特性实际上 啊，尽管我刚刚讲到说在新约当中啊，不管是保罗也好啊，那么他或者是在这个啊彼得前后书也好，他们谈到很多这个关于假先知的事情，在这里确实对假先知的最详细的描述啊。那么最详细的描述啊，就可以看到他们啊，这个包括大胆妄为啊，然后包括他们生活好像被污如畜类一样。我们刚刚讲到是说啊 ，Jeff Warren 对不对？这样一个人，他也收了他的等于像继母一样，对不对？他的父亲一去世，他就把他父亲的太太就收过来了。那么这些都是所谓叫被污如畜类哈。那么他的生活就让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然后呢，行为不义或者得不义的工价啊，包括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哈，奢华的方式，然后呢，或者是在第五条他说他们是被咒诅的，然后第六条他们是离弃正路随从巴兰的哈。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说巴兰哈，彼得把他叫做一个假师傅的代表。那么在这里面巴兰，请问大家说巴兰到底犯了什么罪啊？啊，贪婪钱财，还有呢？他有没有咒诅以色列人？
想要
咒诅啊哈？哦，他是去引诱教唆以色列人犯罪，没有错啊。当然你可以看到说啊，要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他变成祝福以色列人哈。那这当然是神的，他不是在于他自己良心发现的，是神的大能，神都可以让一个驴子来跟他说话嘛，对不对？所以那是出于神。但是你从巴兰的角度来说，他就是为了贪图那个钱财哈，然后呢就跑过去。他明明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是受神所祝福的，结果那个王要他去咒诅，他就去了，对不对？那如果说他不贪图那个钱财的话，他去都不要去嘛，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他是教唆以色列人犯罪哈。那么在这里，彼得就是说，这些的假先知也好，假师傅也好呢，他们就像巴兰一样，虽然他们知道有神，他们一定知道有神，你想想看是不是？他们虽然知道有神，但是他却不把神放在眼里。换句话来说，他没有那个敬虔的心，那个敬畏神的心，然后呢，他们却是怎么样？为了一些的个人的利，这个利包括名利，包括财务上的利啊，然后呢，他们却成为魔鬼的工具，然后去引诱教会里面的人犯罪，然后并且的话呢，来达到一个毁坏教会的目的。Jeff Warren 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他也刚刚讲了，在教会里面去安排很多的这种非法的婚姻啊，在就他甚至有一个这种 trailer 哈啊，就是那种房车一样的，然后他就把它改装成一个chapel， 就是教堂，那就在亚利桑那州呢，他就在那里安排那些未成年的少女，强迫他们去嫁给引号哈，嫁给那些他们教会里面的那种中老年的男子，你知道吗？就是说，哎，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必须这样做，那些人才更有更多的得救的盼望，呀、yeah。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这些人他们就不仅仅是自己这样做，他也教唆教会的这样做，结果就带领这个很多迷惑的会众啊，那然后走入歧途。当然，在这当中的确有人觉醒，为什么人觉醒呢？他们去报警啊，他们逃出来，然后去报警，然后呢才让这个联邦政府哈知道里面在做些什么，然后他们在审判的当中充当证人。所以不是说那个里面大家都是傻傻的，的确是有人哈知道说这样做是违法的，也识破了这些假先知的面目，所以他们就配合政府来控告这些人。然后以至于呢，像这个 Jeff Warren 的话，他在犹他州、在亚利桑那州、在德州，他都受到控告。那现在就是说 在德州他受到控告过以后，罪名成立，那个陪审团你猜用了多长的时间就讨论过以后就决定他有罪没有罪，然后做出一个判决，30分钟，然后呢，在这个整个的审判的过程当中，这个被告的律师也从来没有站出来去质问这个控方所提出来的证人，啊，那个就是叫做这个明摆的事情，对不对？所以30分钟，陪审团就判定说这位 Jeff Warren 他这个两项强奸罪有罪，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假如说不仅仅知道圣经的教训，并且我们可以来省察这些所谓的假先知他们生活上面的这个他们的方式，就好像说我们可以看假先知可以从他们结出的果子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说他们究竟是神的仆人传讲神的信息呢，还是假先知成为撒旦的工具来迷惑会众。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七条，它上面写的是在2章17节，这里说它是徒有虚表哈，好像无井的无水的井，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那么这边讲到什么所谓的叫做无水的井，狂风吹逼的雾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说，假如说你是一个在炎热的夏天在那旅行的人然后你找不到水喝，然后你去一打听，结果那旁边一个路人说，哎，你再走再走那个两里地，你就会发现前面有口井，在那里呢你就可以怎么样打到水，就可以喝了，可以解渴了，你一定怎么样好高兴，对不对？你就冲着那口井就过去了。没想到你找到那口井，井的确是在，但是呢井是枯井，井里面呢一滴水都没有，那里面的土壤都已经干裂了。那个时候的话呢，你想想看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如果是你是一个种地的人你可以想象说，哎呀，天一直不下雨，是不是不下雨，结果你就盼希望能够下雨，能够让你的庄稼给存活。终于有一天你看那个天上突然是什么黑云密布你说好，太好了，这下终于要下雨了没想到突然狂风骤起把这个乌云吹的是一干二净，结果怎么样，你的满心的盼望又落空了。不管你是那个寻求那个井水的路人也好，或者是你那个寻求雨水的那个农夫也好，假先知他们就好像是给你一个这个虚空的盼望，好像让你知道还有一些希望有些希望过以后，然后结果到了最后你就发现说这些希望全部都落空其实在那个台湾有很多的那种民间宗教有很多敛财的这种情况也都是这样，他们就是等于说给那些信徒有一些这种虚空的盼望甚至有一个我记得这个最近好像不是有这个什么陈老师还不知道哪个老师，他就是说这个世界末日要来了，所以呢他就租了很多的那种集装箱然后还有囤积了很多的大米，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要求他的跟随者跑他那边去，然后呢就买他的大米，租他的那个集装箱的那个改装的那个住所，说如果说世界末日来了过以后呢，那么你们在那个地方呢你们就可以存活，还记得吗？结果时间到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结果这个当地的政府还控告他们诈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假先知他们给信徒所提供的就是无水的井，就是狂风吹逼的雾气，给他们带来这种假的盼望，结果到时候一场空。然后呢更有甚者呢，他引人犯罪然后呢好像瞎子引路一样，然后其实是跟主的这个所指引的道路是背道而行所以其实穷兵黩墨在这边列了很多很详细的，那我就不一来讲。那只不过呢他们就好像什么呢，这在这里在第 二章的二十二节哈，我们打到第二章的二十二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换句话是什么？换句话呢，就是说他们真正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是他们因为他们的贪恋，因为他们的私欲，甚至包括撒旦的控制，造成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或者说他们过去所遗弃的那些恶行，他们又重复回来。本来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不仅仅是带来他们心灵的改变，也是带来他们全人的改变，但是他们却又回到他们过去的光景。不仅他们自己这样行，他们也喜悦别人这样行，带领别人这样行，好像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而已。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我刚刚讲到教会里面有一种叫做诺斯底主义，那么这种诺斯底主义呢，他们相信什么呢？相信一种二元论。二元论是讲说这个世界本身有一个高级的神，那么他是这个专门是控制人的精神境界的。那么还有一种低级的神，这个低级的神呢，他们呢，就他这种低级的神呢，是来控制这些物质世界的。因此灵界和物质世界是分开来的，灵界比较高尚，物质世界比较怎么样，比较低比较低下。因此的话呢，这种二元论呢，就造成了说有两种不同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操练。一种操练呢，就是所谓的禁欲主义，有些的诺斯底主义呢，他们就说他们要禁欲，因为所有的这些这个欲望啊，跟物质有关呢，都是低维的，都是污秽的，所以的话呢，他们要远离这样子的东西，他们要追求那个灵界更高的、更高尚、更美好、更完美的东西，那么因此的话呢，他们禁欲，但是也有相当多的诺斯底主义的人呢，他们认为说，既然灵和物质作为二元来说是分开来的，所以当你去追求灵的时候，你即使在物质的层面上非常的污秽、非常的败落也没有关系。因此的话呢，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纵欲主义那么很多的人在这样子的一种二元论的影响下就开始纵欲。那么包括我们刚刚讲到这些假先知在教会里面所散布的这些纵欲主义的教导，他们自己去满足他们自己肉体的需要，他们还去影响他们的会众这样做那这个是在当时教会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在今天我们来到生命和灵粮堂，然后我们在我们各个的服事的岗位，我们接甚至我们在周间周末我们接触的不同的人，可能我们会听到一些不同的讲法，特别是关于我们的信仰方面，你也会接触到不同的讲法。有人会说，你去哪个教会啊？生命和灵粮堂。哎呦，小心哦，他们是灵恩派哦，是异端哦。 OK， 好，那么家庭作业就是你来看一看，从圣经的教导，那我们教会的教导有什么是违背圣经教导的，有你然后那如果有违背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是异端？ OK， 这个家庭作业啊。 OK， 那希望你可以来分享，或者私下来找我讨论都可以。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因为我相信你们是不都是在灵粮堂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就在这边，像我一样可能是从别的教会过来的，来了以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地方跟你们原来的教会不一样，那么你就要小心，这个到底是这个教导的这个真理的不同，还是教会传统的不同？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边敬拜打鼓，对不对？那有的教会我知道很传统的，就是一架钢琴或者风琴，那打鼓算不算异端 ？OK， 还是不同的教会的传统，敬拜站起来举手敬拜也好，拍掌也好，还是坐在那里敬拜，哈，在主的面前要静默肃立哈，那哪一个是更加符合真理的？这些我相信你们都想过，对不对？你们可能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我鼓励你们哈。那么实际上，当你们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你们第一就是要回到圣经来看，圣经当中有没有明确的教导是说，哎，你应该是怎么样来做。第二，然后你再想想看，在我们所接触的很多的不同的上面，有多少是教会的传统和做法，有多少是真理，就是不叫真理，就是教那个教信仰内容哈，我们不用教义或者教条哈，这个很奇怪，就是这些的层面的不一样，你要善于区分。那么区分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不要人云亦云，我们不要今天有一个人听到你说，哎呀，哎，我觉得这个教会现在推动一个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对，然后你想说，哎，那我也觉得不对。那其实最简单的道理就是祷告，寻求圣灵的介入帮助，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是不符合圣经的。如果真的有，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反映出来哈。那么但是假如说有很多东西只不过是一些教会的做法的话，那我们就用教会的做法的角度来处理。那这样子的话，最重要的是来造就所有的弟兄姐妹，然后自己也得到造就。 Amen。 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主，在现今的世代，你不仅仅要我们真的是在圣经的真理上扎根，你更需要我们真的是做那样子的一个中流砥柱啊，可以帮助啊我们周围啊有动摇有疑惑的弟兄或者姐妹，让他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在这个世上来做盐做光，并且我们可以预备好来等待你的再来。哦，主，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知道说当主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你一起同享天国的福分。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谢谢大家。